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0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给大家总结，那这场热热闹闹的白宫峰会开完了，最终留下了些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已经定下来的，基本确定的，泽连斯基和普京的这场单挑大概定到了匈牙利，什么地方？布达佩斯。一切的起因就是当年的那个布达佩斯备忘录，当时要求乌克兰弃核，没想到历史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大家看着是不是有点宿命的意思啊？另外，安全保障这件事儿呢还在往下推进，现在任命卢比奥为安全保障的小组长，由他来牵头，带着欧洲的官员、北约的官员啊，主要是四个方面啊，里边把一些具体的细节、具体的行动步骤由他来具体操盘，下周五交卷，就到这么个情况啊。另外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马斯克呢应该是放弃阻挡了，原定的会议也都取消了啊，所有的一些组织各方面全部都停止了。哎，不是说阻挡是他的一个自保之道吗？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自保之道，那就是下一任总统挺万斯。万斯还年轻嘛，如果在他的超能力的加持之下，就像这次花3亿拱川普一样，如果大力的推万斯上去的话，凭借他首富的强大的能量，那一下干2届8年，那保8年马斯克没事儿，这也是一个自保之道。现在呢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创了11个月的新高。当然我们都知道统计局的数据，好消息你要给它乘一个 0.5， 它的坏消息你要给它乘一个2，它一般都是照着这个来操作的。那按照它现在的这个数，假设我们这乘2的理论成立的话，那离革命级别还有多远呢？历史上是有这个统计的啊，那什么阿拉伯之春呢，突尼斯革命，那当时的青年失业率是有一个严重危险和革命级别，是有这么两个档次的。到了哪个程度社会就爆发动乱，到了哪个程度社会就会爆发革命，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咱们看看中国现在那还离着有多远啊，会革命吗？咱们再一会儿再说。那好，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说台湾，有些朋友给我来信说大康有点被伤心了，上次大罢免之后，大康本来823这不还要大还有一个7个人的罢免吗？这还2-3天的时间，怎么不说这事儿了？一句话，我真的是生气了，我真的是伤心了，我对这件事儿呢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了。10000块钱就把这件事儿给翻转，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说说这件事儿呢，在美国，在密西根州有一个美国年度的军事演习，名字叫北方打击，几乎所有的美国军种都会参加这个演习呢，非常有名，已经搞了10多年了啊，这个呢还很认真，搞的是非常好的啊，各方面的活动啊，各方面做的都是比较全面的。结果今年呢，有超过500名台湾军人参加了这次演习。应该说是以往这个演习里边台湾参加人数最多的。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深度参与了和美军的这种真实的演习，当然很低调。实际上这几年呢，从2021年开始，台湾代表队就一直参加，但这次呢一下出去了500多，这是历史之最，这个呢是一个动向了。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很有意思的，日本读卖新闻呢，他做了一个报道，这是昨天的报道， 因为考虑到台湾未来可能会发生紧急状况，也就是台湾有事，日本人想的细，而且对这件事呢看得也比较透，他提前和台湾，你比如说这儿有个日台交流协会和台湾的台日交流协会，这相当于是两边的一个对口机制，因为两边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嘛，就跟大陆的什么陆委会海叫什么海协会什么的，原来不是大陆和台湾也有这么一个东西嘛？哎，日本和台湾也有这么两个协会，结果这两个协会呢，实际上就是官方组织，他们达成了一个备忘录，什么意思呢？就是防止间谍在台湾出事的情况下，趁乱混入日本。那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就要把从台湾去日本的外国人的资讯，台湾自己肯定有，都提供给日本。这样的话呢，真到有事儿的时候，或者是临近有事儿的时候，日本呢对进来的这些人心里好做到有数，对日本安全不能构成威胁。那现在在台湾大概有21000多日籍人士，到时候都得往回走，因为大家研判那个2027魔咒大家还是没忘，如果中国真的动手的话，那这些日本人肯定就要迅速撤离，那撤离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有中国间谍在里边啊混入日本来搞破坏，所以说人家现在已经把事儿想到这么一个地步，提前未雨绸缪，连这么细的细节都想到了，日本在外岛部署战斧导弹，然后在冲绳等等这些地方经常搞这种军事演习，一旦打起来大家怎么转移怎么撤，那路都练熟了，都做了好多次了，你就看在邻居的日本人家都天天这么认真的在演练，说到在台湾岛内的弟兄们对这件事呢还是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还是我说那句话，10000块钱把台湾的安全就给卖了，你这叫我就生气了啊！至于说那个什么罢免的事儿，我也不爱说了，就这么个情况。哎呀，简单说是日本，我也不知道到此时此刻日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现在股市呢，昨天我们还说呢，日本奔44000去了，一度达到了43800多，还差一点儿，结果今天出现了垮塌。现在掉下来将近800点了，现在还剩42800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啊！明天才知道。刚才我问了一下 AI 也是蒙圈，为什么呀？他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日本今天发生了什么，咱们一会儿留着这个网页看看今天要跌多深，这情况就变了。来吧，咱们说说印度。现在看呢，美国大概是失去了印度，印度呢尽管没有和美国彻底闹掰，啊，留了一些余地了，比如说9月份莫迪还是要去纽约去联合国开会，但那个时候会安排和川普的见面吗？现在看不太像，因为川普给印度加的这50%的关税原来是多少，25%，8月7号已经生效了，然后再给加25%，这就是50%。什么时候生效？8月27日。那原来呢，就为抢这个8月27日，两边在8月24号到26号之间是安排了贸易谈判的，就是后边那25%就不要再发生了。结果可能是美国听了听印度的意思，两边的态度也不行，最后直接把这个谈判给取消了。也就是在8月27日之前，是一定要让它生效。连谈判机会都不给了，现在已经就僵化到这么一个地步。而就在这时候18号，王毅是到了新德里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会晤，这时候去干嘛？很明显是在为莫迪访华铺路，那就得见习近平嘛，见习近平聊什么呀？那得有一些伟大成果呀，两边得签一系列的文件，那提前把这些事儿基本都敲定了。最后莫迪还亲切接见了王毅，按说过去没这个面子啊，中印两国原来关系也不好，你来外长就对外长啊，这次总理也都见了，这个味道都变了。 那现在这边在王毅到达的时候，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立刻就做了宣布，说印度总理莫迪将在8月底正式访问中国，这也是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正式官宣了。啊，这个就都顺了。那准备签什么呢？现在看摆在台面上的有这么一些协议，大家品一品啊。目前报道的，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商业关系恢复，口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全都恢复，因为之前啊两边的兵打冷战，拿棒子互相打，拿刀狼牙棒什么的，那时候都中断了，现在恢复正常，两国的直航恢复，两国的旅游签证恢复，这都恢复。然后呢，王毅向苏杰生外长保证，中国呢满足印度在化肥、稀土和隧道掘进机方面的需求，这是印度提出来这三条，那中国都保证这个都可以给你，这就是刚才定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啊。当然呢，你说谈的就都很和谐吗？不出意外的是，两边和以往一样，还是出了一个所谓的意外，这个太正常。为什么呢？嗨，这逮谁跟谁来啊。中方呢在新闻稿里边是发说，印度外长苏杰生特别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印度就不高兴了。印度呢，他通过一个婉转的方式啊，外长，因为你是媒体登的，新华社登的嘛，人家这儿呢是印度斯坦时报，他专门引述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讲，那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辟谣，说中方纪要错误引述了苏杰生的发言，说这位印度外长根本就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官媒大幅报道错误谈话。这个官员讲，印度对台湾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印度和台湾仍然保持着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往来，还期盼持续深化呢。中国这种谎言，玩这种套路，跟谁都来，他跟美国人都来，他甚至能把这事儿安到拜登头上啊，跟拜登，然后拜登当时那几个部啊，或者说怎么着啊，那很屈辱了，然后就说啊，拜登什么什么一个中国，他都敢胡说八道啊。每次呢，当时的那个杰克沙利文还要给他辟谣，这次呢他又再次来了这么一个，这是惯犯啊，这个一点都不意外的一个意外了。到这儿呢，咱们可以总结，虽然不能说川普把印度推向了中国吧，没可能也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很明显，印度作为当时他们设计四方机制围堵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已经彻底破局了，彻底破局了。现在两边呢也都在说啊，这个起因是什么呢？当然还是因为贸易谈判，这是起因了。当然呢，印度后来对川普和巴基斯坦勾勾搭搭，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们两边刚打完仗你就做出这种倾向性的举动，印度是很伤心了。但是起因还是当时本来说世界第二嘛，英国以后就是印度啊，为什么谈不成呢？农产品，川普坚持印度14亿人的嘛，你要向美国打开农产品市场，这样的话美国农产品就旱涝保收，这个是大麦特麦。那印度又不干，印度本来是大米的出口国呀，我也是出口国，你来冲击我，我还指着农业挣钱呢。所以说印度呢一直死守这条底线，就不吐口，两边呢从这儿开始这些纠纷就都开始展开了。说来呢令人奇怪，当年是亚太战略，因为加入了四方机制，考虑到了印度，开始把它拉进来，变成了印太战略，为它改了个名。结果现在川普为了向印度多卖点农产品，就破坏了美国这么多年来的战略布局，所谓的四方机制到这儿已经失去了意义。到这儿我们来评估，在这一局的博弈里边，美国损失重大，它的全球战略在这儿掉了一个大角。 而中国其实啥也没干，中国躺赢。你们俩在那儿吵鸡吵鹅斗的，哎，最后都往我这儿贴，中国落了个躺赢。其实两边的关系非常恶劣的。你现在反而你刚才看那么多伟大成就，马上啊，莫迪去跟习近平都要签字呢。那美国看着能不生气吗？那肯定生气啊。财政部长贝森特呢，现在放狠话，美国会可能会因为印度还在购买俄罗斯石油，进一步提高它的关税。好像这50你也不咋地，你打我不当回事儿是吧？我再给你涨。贝森特在媒体上就狂批印度发战争财。他的访谈直接讲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印度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连1%都不到。现在呢，已经飙升到了42%。前一阵我查到的数是大概35左右，他说42，我也不知道他数是从哪儿来的啊。那他肯定这个数是准的了。他说这完全不是正常采购，这明显就是战争套利。印度在趁战争低价买入俄罗斯石油，然后把它炼成成品油，再高价卖出，就是这个操作。贝森特讲，印度的这些企业净赚了160亿美金。当然，其中很多的利润都流进了印度最顶层的那些家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他买，那印度死活不干，因为他的上层既得利益阶层吃的就是这个，这个带血的美金，他挣的就是这个。那贝森特说的是对的，那就看下一步是不是怎么治他啊？那下一步看怎么办吧。那你要让我评价，那对还是不对？那我认为，你印度竟然，既然原来拜登他们都拉他，原来川普的第一任期对印度也不错，那拉了半天，印度等于是骑墙，现在两头得着，两头拿好处，是一个骑墙派。那恐怕当初美国的战略构想，让他作为四方机制的一极，在这堵着中国，这件事儿呢，作为这么一个没有信义的墙头草，大概原本就不靠谱，原本就看错了人。那现在既然今天把这事儿挑破了，那早了也是了啊，赶紧就是然后滚蛋，该干嘛干嘛去就完了。我认为呢，也没什么坏处了。来，下边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崛起了，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澳大利亚现在好忙，从澳大利亚的 Perth 啊，最遥远的城市啊，紧西头，驱车3小时会到达一个地方叫埃内巴，这是一个长得很怪的一个山丘，非常的贫瘠和荒凉，看着简直跟无人区一样。但那儿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宝藏，那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坑，里边埋着好多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泥土，这里边有100万吨以上的库存泥土，看着是不值钱，但里边含有关键的矿物，那就是广为人知的稀土。就在 Perth 啊，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现在呢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的项目啊，我给大家这快速的通报一下。它这个就是 Perth 这个埃尼巴精炼厂，在西澳。政府呢现在给拨直接低息贷款16.5亿澳元。2030年你要基本满足西方重稀土的要求。另外这里边美日和印度都在里边有投资。啊，这个呢是大家都等着要的。那当然你做出来首先满足美国和日本。那还有一个诺兰斯项目在北领地，政府呢注资已经超过10亿澳元了。这里边呢年产4400吨稀土的氧化物，这里边是谁呢？大家都定着点呢，这里边有西门子、通用和现代起亚这三家啊，你这个弄完了以后专门供我，这很厉害。还有那个叫 Mount Weld 这么一个矿产在西澳，这里边已经投了将近4亿美金。2025年这里边它的产量就要达到1.05万吨，这谁投的？美国政府。 这里边美国国防部在里边直接就有投资，弄完了给我。然后是还有一个叫煤灰稀土回收，在维多利亚州，这里边呢也有大量的投资，潜能大概是 4.5 万吨。这里边呢政府和一些关键它的战略合作伙伴都在联合推进。嚯，它的投资是相当之多，相当多啊，非常之重视。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阵，我就把这个题目给大家说说就完了。澳大利亚这是给整个西方世界解稀土这个套的，现在是关键的一环。首先澳大利亚有巨型的矿床，基本上稀土它全都有，它全都包括啊，这是它有矿。另外呢，它现在有这个稀土提炼和回收的绿色技术，就不像中国在内蒙搞的那个哈，这等于是断子绝孙提炼，因为稀土不难，关键是提炼嘛，分离嘛。好，那儿干的是断子绝孙的那些东西，大污染。澳洲的这个呢，它按照它国内严格的循环放射性废物处理的标准，成本会比中国增加 30%， 但这个是绿色矿产。这个呢，在至少在2023年前2030年前满足全球的基本需要，刚才说的这主要这几个国家的一些需要。是贵，但我这靠谱，我不会卡大家的脖子。另外呢，现在这个什么美国包括各大公司，现在大家都在有定点投资，将来弄完了就给我啊。所以说呢，这个那钱是不是问题了，这个不是问题了。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中国的稀土贸易工具，就这卡脖子的工具，还有多长的有效期呢？经过澳大利亚这大跃进，现在中国还有2到3年的时间，剩下以后澳大利亚就要把这给突破了啊，这是很厉害也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啊。来吧，下边说说澳大，说说奥克兰，乌克兰啊。咱们先说打仗。莫斯科时报的报道就在昨天夜里吧，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的攻击了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布良斯克、伏尔加格勒、库尔斯克、奥廖尔和比尔格罗德地区。说到这些名字，就有点当年我们看那个朱克夫那些二战的老电影，地图上经常说这些地区啊，当然也包括基辅啊，包括哈尔科夫这些地区了。昨天夜里都在炸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高加索地区等等的吧，包括克里米亚，现在是到处都在炸。这里边现在打动静比较大的无人机呢，是打炸了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另外他们袭击了一个俄罗斯的燃料的列车，这个列车当时正运往扎波罗热，结果在运输的过程中被打炸了。由于整个这八月份这才过了20天啊，由于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被打掉了13%的炼油的产能，打他的炼油厂嘛，这是很厉害的。另外呢，乌克兰宣布了，就正式宣布了，乌克兰自主研发了一款叫火烈鸟的远程巡航导弹，正式投入量产，射程30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俄罗斯境内大部分的重要军事目标，比如说90个重要的空军基地里的70多个都能够覆盖。说到这件事儿呢，那当然我们之前是听梅尔茨老讲，3000公里，谁3000公里啊？金牛座呢？金牛座是3000公里，那他不敢给啊，因为那里边也有美国的专利和技术，美国不同意，他也给不了。所以说当时梅尔茨只能讲呢，哎，我们两边一块合资啊，我不教，我不给你鱼，我给你那个鱼，三点水那个鱼，我教你怎么钓鱼总行吧。哎，现在呢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3000公里就出来了啊，这东西就出来了。我相信呢这是在德国和英国大力的帮助之下，有很多自主研究，很多技术就直接就给了，你就弄去吧啊，你就招呼去吧。所以说这个啊 看着吧，哈哈，这个东西来了。来吧，那咱们说说这白宫群英会的后续，还是有一些花边，有一些碎片。说到在那个讲地图，小泽跟川普在那儿讲地图，两个人站在那地图前，小泽给他解释啊。结果这时候呢，芬兰总统斯塔布啊出来给做了一些说法，他给讲了讲历史。什么历史呢？他说就在顿涅斯克那两个点，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斯拉维扬斯克这两天正在激战。他说就这两个城镇啊，那里边都有下边坚固的堡垒，说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说这是当年整个就在这边克钦草原啊等等，在这边是抵抗匈奴的堡垒。当时匈奴搬家过来的时候啊，从漠北搬过来的时候啊，到了俄罗斯草原，我们在这儿还跟他拼过呢，所以说那儿是有历史渊源的。川普爱听故事啊，华尔街日报讲这个故事给川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边就不这么再提，你必须把这个换了，这是个英雄的地方，你能随便给换了吗？所以说这个故事讲的还挺好的。当然川普呢也后来在讲话中也讲了，说欧洲领导人在会晤时表示他们理解乌克兰需要在领土上做出让步，大家呢并没有说半步不退啊，这里边呢，这是这个碎片了。另外呢，昨天说到什么呀？一个是服装，一个是给太太的信，还有一个什么来着？还有一个啊，地图秀啊。昨天说呢，小泽他们准备了这几招，还一招。当然，这是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泽连斯基送给了川普一根高尔夫球杆。那这根球杆是谁？因为川普打高尔夫嘛，是乌克兰的一名初级中士，叫卡尔塔夫采夫，这个军人送给川普的。说这个人呢，是为了在俄罗斯入侵的前几个月里边，为了拯救战友，打掉了一条腿。那手术以后他要康复，最后高尔夫成为了他康复训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所以说呢，就把这根球杆啊，这个是一伤兵，把他呢送给了川普。川普呢接受了这个礼物很感动，因为投其所好这件事儿是你给他送别的他也不感兴趣，你给他送瓶酒他也不喝酒，你给他送别的你挠不到他的痒痒处。他打高尔夫，哎，你看人家一个为国受伤的这么一个英勇的士兵送给他一支高尔夫球杆，非常感动。当时专门就拍，他就坐在那个大皮椅子上，专门录了一个40秒的视频，专门是给这个乌克兰士兵来录制的，来感谢他。那这个又上了一步，这整个这一天谈的也不错，最后以这根高尔夫球杆作为结尾，效果很温馨啊，他也很感动，然后向泽连斯基赠送了白宫象征性的钥匙。什么意思呢？随时来，随时来串门，我把钥匙都给你啊，这是一个，那是关系就不一样。你看了没有，人家这种公关工作做的是有层次，非常细腻的。然后呢，川普呢就带着小泽去转这个白宫。我给你介绍一下吧，给你参观一下吧，以前来了就打架了，现在没好好聊，今天挺轻松啊，就领着他转了转，然后就又领到了他那个柜子那儿。那柜子呢摆着好多的帽子，然后他又把那帽子拿下来，让他2028再干4年。然后呢这个小泽带着俩弟兄啊就在那儿尬笑。那你说什么呀？前一阵呢阿塞拜疆那个总统英文说真好啊，也是到走到这儿拿那帽子，你看他们非逼着我选2028，就拿无聊当有趣儿，这很有意思吗？这件事儿外国领导人来了都领着他那小角落，你看这很好玩吗？我没有看出来啊，这也算是一个一个花边了。 另外呢，在整个的谈判中，《金融时报》是做了一个报道，这个在之前是没有人说过的，说在会议中，乌克兰坚持要求俄罗斯全额赔偿。钱从哪儿来？现在冻结的这3000多亿美元，就得赔我，你必须这3000多亿美元都给我啊！这个呢是在会上是有明确的坚持的。那这个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花边了。那下边呢就说说大家都关注的小泽和普京的这场单挑谈判，这里边的细节是什么呢？Political 的报道说，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川和普京的这个通话，当时的背景呢，他正在和这些八位欧洲官员、总统啊什么的总理们正在这儿说话呢，他突然他站起来了，然后他就走到他那个大桌子后边。有记者现场描述说，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议眼看就要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在等着最后的共识，然后就闭会。川普呢给普京打电话，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川普突然站起身，他竟然走回到他那个桌子后面，因为现在那个照片已经出来了。这个照片呢看到的是这样，是大家呢都围在川普的那个大桌子前面，川普呢坐在那桌子后面，是有这么一个画面了。大家呢好像有点排排坐听川普训话的意思，还不是这样啊。这个呢应该是川普本来是和大家坐在一起的，结果他突然站起身就走到了他桌子的后面，然后就当场给普京打了一个电话，就当着所有的人，然后竟然摁下了免提，整个会议室大家一块儿听。现在在推特脸书上都能看到这照片，大概有2张或者是3张反映这个样貌的。欧洲这八位领导人坐在那儿，表情非常凝重，非常严肃。很多人认为哦呦，这是谈崩了。一看川普那边啊，露着大白牙喜笑颜开的，然后这八个人当时表情特别凝重，哎呦，一看这是谈崩了似的。不是啊，这 Political 的报道，当时川普就在跟普京打电话，打了40分钟呢，这八个人就绷着脸就那么在现场听，不吭一声，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整个大伙一块儿听，这倒是透明了。不过后来呢，福克斯就问到川普说，这报道讲说你在会晤期间给普京打电话，那现场这些欧洲领导人有什么反应呢？川普呢他就否认了，说我没有当着他们面这么做，我觉得那样是对普京总统的不尊重，因为他和普京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讲，现场他们都在听，现场他们都在场，那对别人来说确实可能也有点不太尊重了。哎，他是这么一个说法了。但这件事呢他后来其实又流露出来，现场这帮人还是在的啊，这个呢他否认也没用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个立场问题，也就是我跟普京，我不跟他说小话了，咱们大伙一块儿听着，你看我跟他怎么说，你也听他怎么说，这个公开透明，我认为这个坐在这儿这9个人有点盟友的意思了，我们是一伙的，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迹象啊。那通话的时候呢，这里边 Axios 有这么一个报道，说通话的时候呢，川普告诉普京，你必须直接和泽连斯基会面，来讨论领土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敦促普京在做出让步的时候，你要务实一点啊，这是川普的一个原话。结果普京这边呢是这么说的，这是 Political 的一个报道了，说那怎么见面，下一步三方会谈，结果普京回答说你就不必来了，我想和他单独会面，有这么一个过程。单独会面，结果法新社的报道啊，你看啊，就把前面川普那个否认就给平了，要单独会面，结果呢大伙儿这不都在这儿吗，这知情官员就讲，在场的所有人立刻否决了这个建议，因为考虑到在克里姆林宫，那还不对小泽实施暗杀或者怎么着的，那还行啊， 因为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大伙儿就在旁边听着呢，你那说单独大伙儿 no 这立刻就否决了。所以说后来川普也承认了这一点，这是什么？就证明大家确实都在听啊，这个是有啊。路透社的报道呢说，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现在初步敲定在匈牙利举行，不光是他了，彭博和 Politico 都做了这个说法。 Politico 的说法呢说，白宫正在计划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一场三方会谈，也就是川普也去，这里边有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说美国的特勤局已经开始为这次峰会做准备了，人都已经准备去了。彭博社的报道呢，整个大家把这事儿基本定了以后，川普专门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打了一个电话，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彭博讲说，川普在通话中就质问欧尔班，你为什么要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呢？然后敦促他放弃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立场，原来他要一票否决的。他说乌克兰加入欧盟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呢？啊，这件事川普是帮了个忙。另外呢，那俩人肯定是在这商量吧，那下一步这峰会就由你来办，我也去啊，你得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人家他欧尔班也算他小弟嘛，他把这事儿要交代一下。那这事儿有交叉比对吗？有。欧尔班事后讲啊，他决定让匈牙利来主办下一轮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谈。你看了没有，这两个人有来有往，这件事基本是证实了。川普为这件事专门给打电话了，而且特勤局什么的马上就要派人去到那儿来布置会场啊，这件事是比较像的。那有法新社他们都讲说，布达佩斯对乌克兰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适的选择，这就让人联想到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那时候还克林顿呢啊，克林顿现在接受访谈为这件事后悔不已，把战略轰炸机把当时的核武器什么的全都给销毁了，或者是就直接给俄罗斯了啊，那换了一些油，换了一些钱，他非常后悔了。那现在当初这件事起是从1994年的布达佩斯起，那现在这件事的结束真的是在2025要在布达佩斯再结束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历史兜兜转转竟然走了这么一个轮回，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想到两个字儿，宿命啊。当然别这么乐观啊，哪那么容易啊，过两天一谈就谈明白了，没那么容易啊。那很多人第一个印象，那匈牙利这么舔俄，会不会小泽去了有安全问题呢？我认为应该不会了、啊、我认为应该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也去什么概念？我认为呢，我个人猜测啊，小泽和川普在一起，那当然了，那你们俩谈，川普在酒店等着，然后那儿美国特勤局要保着小泽，他们要在里边下功夫的。所以说你欧尔班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欧盟，你还是北约啊，尽管你个人舔俄，难道你真的敢在那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美国总统就在旁边坐着呢，你把小泽给动了，那还得了了？理论上应该不会了，那真的丧心病狂了，那谁也说不准啊。我认为你比如说安全系数最高是10的话，我认为有4啊，3到4吧，还是有不安全的一些隐患了。那也考虑到这一点，马克龙建议呢能不能在日内瓦，那普京是战犯呢，那怎么办？瑞士外长第一时间就表示，如果最后定来日内瓦搞俄乌谈判的话，瑞士将临时给普京豁免权。另外这个说法意大利也支持马克龙的建议，就认为还是在日内瓦，这在咱们自己的地方心里还踏实啊，这个确实了。但目前看，既然川普已经给欧尔班打电话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谁的主意啊？那你川普怎么会想起在匈牙利呢？ 明显就是普京的主意嘛。大家想，普京说能不能上莫斯科谈来，那能去吗？现场一块摆手，那不行。那你再说一个地儿，说的就是匈牙利嘛。那就是匈牙利了，那别的地儿他还有什么朋友啊？你总不能上伊朗和朝鲜谈去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认为川普会把这件事儿给解决啊。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开始信任川普了。那你说怎么办呢？这是无奈的一种选择吧。这是地点，大概就匈牙利了。然后说时间，时间呢是德国总理梅尔茨做了一个透露，他告诉路透社说，这次会晤呢计划将在未来两周内进行，大概的时间八月底，也就是在八月底之前，这件事儿就应该办了。那欧盟加上马克龙什么的，大家一块儿也讲，如果这次还达不成协议，我们必须提前准备好一份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和地区压力的清单，第十九轮制裁应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忙了啊。然后呢你要谈成了呢都好说，谈不成就给你加上。这是时间、地点、人物基本上都有一个大致的说法了，这是这次的单挑会谈。那你有朋友，你展望一下这个能谈成什么呀？没那么容易了，涉及到领土问题，特别是普京和泽连斯基两个人目前的这种情绪和状态。第一轮呢，能起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外交辞令里看到的有建设性，啥意思啊？建设性就是一点一点打基础啊，往上建房子，就是建设性。就能打下一个基本对话的基础，也就是能聊啊，在一起还能说能聊，这就叫建设性。我认为能一开始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从这儿开始下一步咱们能不能聊点什么，聊点什么，一点点往上聊，2025年内能把这件事儿整明白了，那说白了就已经是超快了啊！我认为甚至要拖到明年。这是单挑这次的事件，那下边重点大家关注的安全保障，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个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牵头，乌克兰和欧洲和北约的国家安全和军事顾问组成的这么一个三方联合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旨在起草一份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的提案，并希望在周五之前要拿出一个框架来。这周五啊，一开始可能我说错了，在这周五之间拿出框架啊，在下周五的时候里边的很多细节就应该发给各个成员国了。主要是四个关键的部分，一个是军队，肯定是要派驻军去了，这个要派多少啊，整个的志愿联盟，这不能说欧盟也不能说北约，一说北约普京就不干嘛，那就是志愿联盟大概要在那儿派多少军事力量，都谁出多少，这个要定。第二，防空，关键基础设施、民用物体的基础的防空，这个是要安排。然后武器装备，两个说法，小泽后来说了一个900亿美元，但是金融时报报了一个1000亿美元，这次呢给川普一个大单，川普喜笑颜开啊。另外还有500亿的易货，乌克兰给他无人机，他给他那个爱国者导弹啊，这两边有互相换。也就是这方面呢，这安全保障，这说的是未来多少年来提供现代防御武器，包括高精度导弹，这个也得给。另外呢，监测监控，停止敌对行动，来看停火遵守情况的这么一个机制，主要是这四个方面。说到最感兴趣的，那要派部队啊，你不派部队说什么也不算，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个欧洲国家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威慑部队。彭博社的报道呢，整个的这个10个国家以上的维和部队可能会超过50000名士兵。那在第一时间，澳大利亚表示不排除澳大利亚也要派兵，我们要参与，现在国内呢他们要做一些讨论啊。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已经公开做出了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他们同意吗？哎，这边人家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原来是不同意的，现在这事儿都可以商量。日本第一时间，石破茂也表示愿意参与。 愿意参与，我们也可以去。那我估计我生活在这儿的新西兰啊，我们也会去的啊，就是规模大小重在参与这样的事儿，因为我们在那个志愿联盟当中嘛，所以说一定会去的。去20人都叫去，那总不能缺席。那说到美国呢，川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这5万多人里边没我，但是你干嘛呢？我可以通过空中来保障安全，我提供空中的安全保障，这是他对福克斯新闻讲的。白宫发言人后来也说了这一点。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别的新闻啊，你比如说英国，这已经和乌克兰签了一个备忘录，这个是有报道的。英国将协助乌克兰进行战后的选举，伦敦呢甚至可以帮助组织什么海外投票啦，包括你的竞选资金呢，就是国家办这场选举你得花钱嘛，你自己现在经济这么困难，你没钱，英国出，我帮你弄。另外呢，保护选票，什么候选人的安全，所有这些方面，我英国人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啊，我来帮你操持这次大选啊，你看人大伙儿这真帮忙啊。来吧，这是整个今天的新闻包，下边呢重点说一些评论。首先呢，我看到我关注的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很多人对这两次会议感到非常的悲观，有朋友甚至发信跟我讲说，大康你实话告诉我，经过阿拉斯加和白宫峰会，你告诉我谈成了什么了，确定了什么了，得着什么了。他讲的现在等于改变不了任何的战争的形态啊，川普让普京停火不可能，本来呢在会前白宫峰会前他不发了那么多帖子吗，本来说要逼小泽来接受普京的条件，但一看呼啦啦打狼的似的来了这么多欧洲领导人为乌克兰撑腰，川普一看可能也没辙了吧，那你也不会施加普京小泽这儿呢，哎，人家这儿又送球杆又送信的，弄得你也说不开嘴。所以说现在的没有什么所成，你告诉我谈成什么了。他的评论说这两次会议只是一个媒体的盛会，全世界空欢喜一场。我认为这位朋友还是有点过于悲观了啊，我认为还是有进展的，还是有所得的。首先是呢，大家终于是抓到了问题的重点，两方现在都找到了问题的重点，这重点是谁呢？川普。他是在这中间摇来摆去搅和事儿的这一个核心人物。普京呢前两天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一开始俩人谈的川普都站起来了，但最后还是被普京拿下了。那这帮人也不傻呀，你会我们不会啊，你看现在乌克兰和欧洲找到了应对川普的一个思路，首先我不能让小泽一个人，我们必须一块儿啊，我们是一个整体，川普呢就有所顾忌，这是一。第二呢，不就好说好听的吗，个人恭维川普啊，奔你那个痒痒处，你最喜欢什么然后就跟你说什么啊，这里边吕特带头，然后呢感谢美国的大力帮助，一个是恭维个人感谢美国，至少他们现在做到了不让他在支持普京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算下一步美国呢现在已经变成买卖了，我不支援了啊，欧洲拿钱上我这儿买来那军火我才给呢，以后我不再付出了，嗨，也成了。但是现在欧洲基本控制住川普，就别让他像之前那样大幅度的摇摆，不要出现那种情绪的来回横跳。我相信呢，作为泽连斯基和欧洲的这些国家，这次大家这个试验是成功的。你看小泽学会了很多的东西，知道怎么和这个人打交道了。我认为这是这次的一个所得啊，这为以后的避险防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是一啊，这是有了对个人。第二呢，还是有些东西的。尽管呢，你说没谈停火协议，现在直接奔和平协议去了，哎，多少也是个进展。因为在川普这次之前，连这事儿都提都提不上了。 那现在呢，毕竟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路上啊，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到一部分领土问题啊，各方面的有一些触碰了，我认为多少是一个进步啊，这个在过程当中。第二点呢，还是促成了一个两方加上三方的会谈，这是个进步啊，这件事已经确定了，我认为这也是这次白宫峰会的一个所得，这很重要，你毕竟还是得谈嘛，你现在既然靠战争谁也推不下去谁，那就只能靠谈啊，外交解决，那现在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这是一个重大所得。第三就是安全保障，原来安全保障只是在志愿联盟那儿大家自己这么说，美国不参与，原来几次志愿联盟开会在伦敦啊，在哪儿开会美国根本不参加，那现在川普至少参加了也同意了，而且还往那边做普京的工作啊，多少呢，他还在空中啊，在无人机啊，包括他的情报啊，包括他的战机，可能要提供一些空中的保障，也成吧，也成吧。这个呢，而且由卢比奥当这个战后保障的小组长，所以说这件事也在适时的推进。那你看，一个是对川普的对付的办法，另外还有这三个成果，我认为是有所得的啊，不能说单纯是我媒体空欢喜一场，热闹半天，最后仔细一看，谈成啥了？谈成了一些东西啊，这个必须还是要实事求是的。当然这朋友说的也对，这些东西都不是结果，这三件事哪个有结果，哪个也没有结果，那是什么，这算是三个共识。下一步我们用什么样的共识，用什么样的底线去和俄罗斯谈判，至少这次的白宫峰会作为这个团体，既然大家都已经坐在一块儿来跟普京打电话了，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哎，应该说这个基础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这三条基本上是未来行动的一个基础了。当然必须我们都承认，离真正的和平协议那还早呢，这也正常啊，这也正常。临时性的停火协议呢，我们都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什么的都搞了那么多临时性的停火协议，那玩意儿有用吗？那玩意儿确实作用也不大，过两天又开打，那不是该干嘛干嘛吗？说到和平协议，那要谈很多的轮次，你不能期望一次会晤就能得到最终的结果，这个也不现实啊。卢比奥说的也对了，这么复杂的一场战争，它要不复杂还不至于打三年半了，所以说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解开这个死扣，你想用一下就把它解了，这个也做不到啊，这个也做不到。说到当年的朝鲜战争，说到打了三年啊，我印象是大战只有一年，后边那两年干嘛，边谈边打，也就是在谈的过程中还在打，打呢都是一些局部性的，都是一些小规模的，当然后来上甘岭那次是打大了，那是双方误判，最后变成一场大战，其实平时都是一些边火线上的一些零星冲突而已了。一年大战，然后谈就谈了两年多，最后是搞了三年多。你像现在的这场大战，我认为不至于谈两年多了，因为现在呢双方都耗不起了，两边的老百姓呢主流民意都是想停下来，我相信作为两边的领导人也确实能感受到这种压力，不要过于悲观了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我认为这一次的白宫会谈，我认为还是，我现在就可以这么讲吧，可以用成功啊来描述它了，这次还是算成功的。最后说一点小的感想，最近呢关于讨论呢，我也有几个群体啊，大家呢一块聊，确实也有一些朋友呢在坚持这样的观点，说你看乌克兰呢凭你自己，你又不可能收回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你就得承认，你就得妥协，就得接受现实，既然打不过你就认了吧，那怎么办呢，你要不然你继续这么死人对吧，那不是有记者当着川普也问小泽，你看你是不是要送更多的战士去死呢，小泽当时那个回答呢，因为当时的及时反应可能说的也不到了，他说不是我送， 要我是他，就会回答，不是我送战士们去死啊，是俄罗斯在天天现在在侵略，在进攻啊，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后边的妇女儿童，我们的老人孩子不死，我们的战士才能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们是在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不是说送这些人去死，你不能责备我呀。当时小泽的那个回答呢，就没有回答到啊这么针对啊，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了。但是这种投降派的理论就好像侵略，既然他个儿大啊，只要那侵略现在已经造成了事实，好像就具备了某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要是反抗，我就会制造死亡，我要为这个死亡来负责。你告诉我这个理在哪儿讲啊？而且呢，也不要太小看乌克兰啊。就是最近这半年，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啊，一阵儿又一阵儿的啊，一说给又不给的。乌克兰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是在这半年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最近这不是有一个智库的一个数据吗？在过去的1010天里边，俄罗斯只占领了乌克兰不到1%的领土，他们只占领了5842平方公里。占整个乌克兰国土面积的 0.97%， 在过去的1010天里边。什么概念呢？2022年11月12日，也就是打了多长时间，从2月24号开始到那儿搞了9个月吧，就是前面那几个月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是多的，它占领了108651平方公里。而到8月17号，就今年的8月17号，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14493公里。也就是在最开始的那几天那几个月，他一下拿下了10万多平方公里。而在那之后，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他只攻占了不到1%的领土。而在这过程中呢，实际上乌克兰武装部队还成功解放了大片的地区，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地区啊，后来你在俄罗斯在进攻也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到现在为止呢，俄罗斯现在占领乌克兰领土不到20%，将近了18-9%的样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1010天丢了只有0.97%，所以说不要小看乌克兰啊！你看你也打不过，你就接受些，谁说打不过啊？扛着呢。那你又老死人，你就这么继续打，那你说怎么办啊？他在继续端着刺刀往前冲，后边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作为战士我能不打吗？是我的错是他的错，这个道理不能这么讲啊！你跟我施压还是应该跟他施压，就跟川普在这次白宫峰会前写的那句话让人给骂化了，说现在取决于乌克兰，只要乌克兰同意，这场战争立刻就可以停止。什么情况？怎么现在由我来，我同意，我怎么同意啊？我一投降立刻就停止。你不能找我呀，你应该去找侵略者，而不应该找被侵略者呀。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必须要清楚啊，他并没有失败，乌克兰还在战斗啊，并没有说的啊，你看现在你也打不过，你还不服，不是这样，这理不能这么讲的。另外一点呢，白宫的新闻秘书啊，这个他那个小姑娘吧，伶牙俐齿，洋洋得意的又说这套话。你看，布什执政期间，俄罗斯入侵了格鲁吉亚；奥巴马执政期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拜登执政期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而在川普执政期间，俄罗斯没有入侵任何地方，也没有占领任何东西。首先，他这话就不对啊，他这话就不对。2014年是拿下了克里米亚，但2016年川普就变成美国总统了。从那以后，在乌东这两个州的蚕食，俄罗斯可一天也没停过。它是个逐渐的过程，一点点搞到今天占领这么多啊。所以说在川普任职期间，在乌东那块人家啊，你甭管他是用志愿军的形式还是什么形式，一直在往前鸭子划水。所以说首先他说的这个就不对。就算是你天天跟马格囊啊，这个原来川普造势大会也老说这段嘛，这能说明什么？好像你看我川普在俄罗斯就不敢动，布什期间、奥巴马期间、拜登期间，他侵略这儿侵略那儿，说明什么？ 这只能说明俄罗斯的侵略成性，说明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些本质，难道不是吗？那按照你这个逻辑和说法，罗斯福期间纳粹德国侵略了数十个国家，日本那攻灭了多少个国家啊？那按你的说法，原来那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这帮人比川普还不如吗？你认为那些责任都应该归到小罗斯福，都应该归到丘吉尔他们这些人身上吗？这是什么逻辑？这里边根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都是一些欺骗马克党的一些话术和谎言。说到这些人天天都以嘲讽和攻击欧盟为乐，昨天我说了几句，今天我还得给欧盟说几句啊。说到现在为止，特别是最后这半年，欧洲为乌克兰提供了所有的空军的战机， F-16 尽管是美国制造，但可是欧洲人给的，预警机那是法国人他们给的，大部分的防空导弹的发射平台都是人家给的，大部分的自行火炮系统，绝大部分的主战坦克都是欧洲人给的。现在整体的军援，你要说过去白给的那一段和美国人家是平分秋色，如果算上后来的资金支持、人道主义援助，人家是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整个算钱的话，不是说欧洲好像什么也没干啊！你看大老爷天天就耍美国一人，这不是事实。欧盟确实有自己的很多问题，但截止到目前，人家仍然在坚守着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在坚守着那些普世价值，人家依然没有放弃乌克兰，让二战之前，当时张伯伦他们搞的啊，那什么什么，苏台德协议啊等等，没有让那一幕重演。到现在，人家的立场非常鲜明。还是我那句话啊，现在的欧洲已经醒了，舒尔茨已经下去了，梅尔茨已经上来了，冯德莱恩连任了。就这帮人，我就可以这么讲，现在人家的军费各方面，人家也痛定思痛了。前一阵确实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确实有了。从这以后，欧盟在崛起，欧盟未来几年将变成世界上重要的一个主流力量。所以说以后大概是美欧中大概是这么一个三角关系，这是比较确定的。而天天嘲笑欧洲的这些美国人，现在他们已经退回做到了我是调解人，我是中间人，这不是我的战争。他们丢掉了二战以后形成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自己丢掉了那个最宝贵的东西，结果还在嘲笑依然在坚持这些东西的欧洲。说到这几天欧洲的这些国家领导人，人家是假期，这中国有北戴河，这些人人家也有两个礼拜的假期的，大家把这都放弃了，集体跑到白宫。我就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为什么来？大家在怕什么？大家在担心什么？为什么大家要集体一道来？大家在怕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吧。所以说就冲这一条，欧洲人还在坚持着我们大家说的那个正义，说的我们那个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就冲这一点，这些欧洲的领导人就值得大家起立鼓掌。说到现在，那你看你军火库里也没东西，这也不是他们造成，这都是这么多年造成的，人家现在已经觉醒了嘛。所以说我说从这些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人类的正义和希望。说到一句扎心的话，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连这八位也都变成川普，变成马克党，我管得着吗？那乌克兰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武器拿钱来。大家想，如果这帮人也都变成这孤立主义，变成那帮马克，你说这世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这顶着？不就因为这八位吗？所以说，说到这一点，你有什么资格来骂人家？你们丢掉了最宝贵、最珍贵的那些东西，最让大家信任、依仗、依赖的那些东西，结果人家在这儿弄，还天天骂人家。我也不知道这帮人你们是居心何在啊！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一点。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理得这么讲啊，这个咱们得讲道理。 来吧，不说了啊，这到此为止。来，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开始向那个加沙城周围开始安排部队了啊，大概在未来的两三天内，总攻就要开始。现在有大批的加沙城内的平民已经去那个南边的汉尤尼斯，他们自己就走了啊，这样准备要开始动手了。那哈马斯这不是答应了一个停火条件吗？埃及人提出来的这个停火条件，结果被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因为后来美国也提出了这个条件，首先这里边没你，你必须解除武装，未来的加沙没有你的位置，你现在的要求就是首先释放所有的人质，你还搞什么六十天，头一开始我放一半，然后最后怎么，这里边没你，你就把人给我放了，你们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饶你们不死，这已经是最后的条件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拒绝了，我估计这个周末那几十万人又得抗议，又得游行了啊。所以说，那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那关键的历史人物，他们确实要负起他们的责任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马斯克正在为他的美国党踩刹车，一系列的会议都已经被取消了。现在呢，他也不操弄这件事儿了，他的重点现在都在他的公司身上。当然呢，这特斯拉上个月卖的是一塌糊涂，在英国这整整一个月，英国多少人口呢？卖了900多辆车，在德国卖了1000点。这就没法看了，这原来去年就卖的都不行，今年又是什么同比50%多的下降等等，这就没法看了。他现在在鼓捣他的公司呢，他还没有正式宣布放弃美国党，但是《华尔街日报》讲呢，他现在所有的动力都已经消失了，而且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都停了。那他怎么办呢？华尔街日报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说知情人士透露，说马斯克已经悄悄放弃了创办政党的计划，他现在考虑如果万斯决定参加2028的总统选举，他会全力的支持万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之前我们是有一个评论，为什么认为他搞这个美国党是一个自保之道呢？因为他现在民主党那帮肯定要收拾他呀，恨透了他了。那现在共和党那边以班农 Loomer 这帮原教旨的马克党也不喜欢他，也讨厌他啊。当然看着川普的面子，可能没有继续追杀他而已了，也不喜欢他。那未来3年半以后，马斯克形势很凶险的，那你什么首富不首富，到那时候非要办他不可的，你惹了那么多事儿，那就完了，你打完人白打了，那还行啊。那如果再搞一个美国党，前一阵有几个民调他都能搞到8%到10%之间的这个支持率，这样的话有可能成为那关键的少数，特别是在众议院，如果我有十几个人或者是几位啊，在里边能站住那个关键的少数，你两边都来拉拢我，你谁敢动我呀？所以说呢，这个它是一个自保之道。到现在看呢，阻挡太难，在各个州啊各方面，在美国成立一个小党，从注册带什么签名联署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搞不出来。所以说他可能也是评估了，又慢又复杂又费劲，所以说他也不弄了。他现在主要选的是万斯。什么概念？他要想通过，万斯还年轻嘛，一旦万斯要当选，很可能干8年呢，这也是他的一个自保之道嘛。所以我们就能想象，那在2028的那时候，上次花了多少？花了3亿吧，那这次恐怕又得这个数，3到5亿，全力的推万斯，也就是2024他当时上演的邪恶的那一幕，在2028他会变本加厉，进一步的来推万斯，因为他要保他自己的生意，保他自己的未来。所以说现在这看啊， 那车就更甭卖了。大家一看，原来还有个什么为了啊，国家不能有赤字，站在这么一个道德高地上，我建立一个美国党，怎么怎么样？大家还是有很多的道义支持的。那现在看，全都没有了啊！这个人已经没戏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第一个，美国商务部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做了一个宣布，将对超过400种钢铁和铝的衍生产品加征关税。你那玩意儿是不是钢铝的？是，就是关税，把关税提高到 50%， 而且措施及时生效，现在就生效了。所以说今天说到日本的那个股市又掉下来700-800点，我不知道现在掉多少，我看啊，现在还掉了700多啊！现在呢，美国现在也都在掉啊，标普和那个谁道琼都在跌，跟这个可能是有关的，因为这个跟日本息息相关啊。这里边一些什么风力的涡轮机啊、移动起重机、推土机等等重型设备，好多日本做这个是很拿手的呀，包括铁路、车辆、家具、压缩机、泵类数百个项目。你是不是钢的，是不是铝的呀？只要是就沾边，就沾边。然后呢，白宫发言人德赛是讲了，说呢，别怪我们没打招呼啊，我们在二月份就呼吁把所有的钢铝产品都纳入到程序里面，我们是说了，等于这所有的就都包括了。到现在我们这只是，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之前就宣布过，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密西根大学的一位教授呢，立刻就做了一个评估，他做了一个估算，也就是基于去年的那个关税的价值，他说那这次涉及到的钢铝产品都有多少呢？大概影响美国3200亿美元的进口，这里边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产品了，你洗衣机啊，所有这些东西那都是钢铝的，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呢，他认为会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成本的压力啊，这个情况会更严重啊。所以说今天的股市都不是特别好，跟这件事儿可能是有关系，及时生效，现在已经生效了。另外一条新闻呢，在过去的15天里边，前半个月8月份啊，从中国出发前往美国的集装箱船已经降到了5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是2年多来的最低读数之一，数字很低。上个月就不行，上个月的运输量已经下降了大约 40%， 结果这半个月现在呢已经跌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也就是8-9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会继续大规模的下滑。为什么呢？怎么不运了？关键是大部分的供应商在这个什么55之前吧，都已经囤了货了，有的人甚至提前把圣诞节的货，那按照去年那单子就翻吧，实际上都提前都准备好了。那明年圣诞节呢还遥遥无期呢，换供货商呗，那时候再找辙呗。现在呢，就因为有很多的中国企业现在已经搬出去了嘛，有很多这不是印尼的工业园区电话接到手软，那大量的中国企业准备往外跑呢。所以说现在明年圣诞节那天知道了，那今年的圣诞节就这样，所以说大家已经不供货了。这时候正是时候，8-9月份啊，正是大规模送货的时候，结果现在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想象，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中国的失业率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另外呢，英伟达这个也爆了啊，中国呢现在不要它那个 H20 芯片，但它卖的还是不错。尽管呢中国政府紧着啊说你有安全的问题，但是下边这些企业也不听它那套，它那个卖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英伟达呢现在啊准备呢把它那个 Black Veil 正式开始，它那个样机都已经出来了，马上就发给它的那些客户，谁愿意做测试做评估啊就可以试了。他给大家提供样品了，当然这个能不能做到像川普说的，你得给我降能降30%-50%，我也不知道美国商务部会对这件事儿怎么来查。不光这个了， 另外有两个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还准备交付另一款专为中国设计的独立的新的芯片，它的基础同样也是建立在这个 Blackwell 的架构上，也就是不光是现在这个叫 B30 吧， B30A 啊，这个新芯片已经发样品了，然后又有一个芯片在路上。所以说美国这小院高墙的被攻破，最后呢也垮塌，这个短板就是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现在想挣钱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就完了啊，这就完了。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有朋友给我发信说人家央视都辟谣了，说9月1号啊强制社保这件事儿人家没有啊，都缩回去了，这以后不弄了。你看社会反应这么大，央视什么的请了一些专家说这件事儿已经辟谣了。没有啊，这个我还专门问了体制内的朋友，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还在继续啊，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发的一个司法解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整个的司法解释9月1号正式生效，这个依然有效。那他确实是做了一些澄清，央视啊新华社啊等等，包括一些自媒体啊一些电视台都请了一些专家来做。首先呢他做了几个澄清，首先这不是个新东西，这个他强调，因为原本就是一个强制社保的政策，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一直就这么规定的呀。说这个司法解释只不过是澄清了一下，这个原来你们俩搞这个灰色合同啊，不给互相交社保那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新东西，这是一。第二呢，他没事给自己找了一个，他说你们都说是全民强制社保，这个不对，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你们可以不参加的，只是有劳动合同的城镇职工才有，没有扩大这个使用的人群的边界，所以说你们造什么谣，谁说全民了，那他就里边故意他就这么说了。然后呢你比如说他说自媒体啊，你们都博眼球啊，说全民强制社保啊，咱们等等等等，这必须参加啊，都是夸张，都是引发了公众的混乱和恐慌啊，他做了一些澄清，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给自己找下台阶了，实际上完全没变。9月1号啊，凡是有班上的这些弟兄们啊，还是强制社保，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变更啊。所以说这些朋友还说人辟谣了，那是您误读了。为什么呢？他非收不可呀。为什么非收不可？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创造了很多的社会财富，但为什么连社保都整不明白呀？你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你钱呢？当时胡温留给习近平这一任政府，当时留下了多少钱啊？你的钱呢？都给糟蹋了，都给浪费了。开一个什么大会，什么 A 派克什么的，那得挥霍多少钱？弄一个港珠澳大桥，那你的投资和回本那玩意儿成比例吗？好几千亿就这么扔了，你投资那些东西你有什么可持续性，有回报吗？所以说这么一个到习近平这儿，这就是隋炀帝那套玩意儿嘛，好大喜功，浪费了海量的钱，建了无数大而无用的工程，这里边大量的贪污腐败，大量的豆腐渣工程，这里边在里边上下其手偷窃转移国家资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现在连这几万亿的社保现在都没辙了，而且这土地财政到现在已经无以为继了。原来孙立平老师讲嘛，这原来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本来是属于我们大家的生产资料土地，哎，最后他又卖给你，他说是卖使用权了，卖使用权你也是，这本来是我们大家共同使用的，凭什么你又卖一回啊？哎，就这样现在呢也不够了，到现在是多少？基本上是一年吃一年的。你比如说大概吧，大数啊，我现在不给他具体算了。今年这一年的社保支出大概是7万亿。那他今年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呢？大概也是6-7万亿，加上政府一些补贴，补2万亿啊，现在28000多亿嘛，那天不是讲吗？就是一年花一年的。 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底儿，今年当年的就得花没了。所以说现在呢，那你不挤兑着你多交，政府老往里边摊，每年按照 10% 的速度往里边啊增大补贴，他受不了啊，因为退休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你像我60后，那是一个人口的一个婴儿潮啊，大量的人在60以后再过60再退休啊，我也过60了，这必须跟大家说啊，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了，他的支出越来越大，交的人越来越少，政府大量补贴，所以说他现在没招了。他现在没招了啊！这个呢，您放心啊，这个您甭辟谣，这事儿他一定会干到底的。来，下边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青年失业。统计局发了一些数据，明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经济方面的数据，明天我们再解读。今天先说人口这个就业率这件事儿了。最后呢是16到24岁的啊青年人失业。啊，最后呢上升到了 17.8%， 和6月份上升了 3.3 个百分点，创了11个月的新高。正不正常，这个严格讲也算是正常，因为7月份就是毕业季嘛，大学生呢基本7、8月份就这两个月大家走出校园，进入到失业的状态，创11个月新高。什么概念？就去年的这个月份，就7、8月份也是新高，也是新高。那今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有这么一个上升。然后说呢，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的失业率升到了 6.9%， 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最近贸易战啊等等，这个呢导致这个失业率，别看它的数啊，咱们只看趋势，这个也在升高了。具体讲呢是2025年高校毕业生要毕业高达122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3万，创了历史的新高。最近四年年年破千万，未来的两三年我估计也会破千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简单跟大家说说呢，其实这个数本身呢没什么可信度了。过去呢我们对统计局的数据有这么一个江湖的这么一个判断，好消息给它乘一个 0.5， 也就是它所有说的好消息你都给它减个半，那也就比较贴近于真实了。然后说它坏消息它都做了很多的遮掩，真实数据给它乘2，这就是真实的数据。刚才说多少 17.8%，那大概呢，那真实的失业率大概就在 35% 以上，应该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说法了，这个也符合很多人的观感。关键是这个青年人失业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社会学者他是有一个青年人失业和社会稳定之间有这么一个看值，也就是有这么一个比例值的。咱把这个整个社会学里边的这个数值给大家说说啊。那中国这个咱不管它是 17.8% 还是 35.6%， 那离最后那临门一脚，离老百姓最后年轻人造反有多大的距离呢？咱们看看这个学术上是怎么说的啊。青年失业率如果持续超过 20%，社会就进入到严重的动荡期，就破了政治稳定的看值，社会不满会积聚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常年失业的时候，他们的期望和现实差距过大，会引发强烈的抗议和激进化。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等等啊，中国的这个大概很多人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呢，当时突尼斯、埃及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在 25% 到 35% 之间，尤其在这里边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大学生，后来导致了两场革命。拉美国家呢，它的失业率如果长期维持在 30% 以上的话，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导致政权更替。 欧洲债务危机，当时那个 PEX 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当时那四个小猪的时候，那还是那时候，现在人西班牙回来了。那时候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一度年轻人超过了 40%， 虽然没有导致革命，但是他推翻了政府，也算是革命了吧。然后社会长期的不稳定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社会科学界整个的临界线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过了 20%， 社会处在动荡期，就陷入到大规模动荡的这个区域，超过 25%， 青年人啊，属于高风险区，超过 40% 就到达了革命的级别，也就是那时候全社会俩年轻人里有一个人失业，就到那时候这社会就要革命了。当然呢，他这个专家的论文讲啊，说到这个值，每个国家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里边和国家的福利制度啊，包括国家的政体、言论自由的程度，你比如说到希腊、西班牙，那已经40多的人失业，你是不也没革命吗？因为他可以抗议，他可以发泄，他是民主国家，他可以有言论自由。另外呢，他中产阶级那个枣核型社会比较结实，他还能扛一气啊，他能扛一气。所以说呢，这个每个国家不一样。那你说突尼斯、埃及这些就扛不住了，这都不具备。那中国呢？那中国也不具备。所以说中国呢，你要比照着像突尼斯啊什么的，什么非洲这些国家，你可以来比对啊。具体说呢，2010年、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突尼斯是将近青年人失业 30%， 造成本阿里下台啊，这个开启了阿拉伯之春。埃及呢一样啊，25%到30%的青年人失业，最后发生了革命，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希腊、阿根廷。2001到2002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青年人失业30%到35%，最后政府垮台。然后此后政府就跟当年日本一样，几天一换人，几天一换人，多次政府垮台，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往前说，说到1970年70年代的时候，伊朗当时巴列维很多人很怀念呢，巴列维那时候的伊朗多繁荣啊，最后让霍梅尼老头带着一帮土老帽啊，最后就给推翻了。不是那样的，当时巴列维王朝是很腐败的，少部分人富得流油，绝大部分老百姓那是过不下去的。当时的青年人失业率，霍梅尼革命的时候将近 30%， 是女孩子都不戴头巾，天天臭美，没用，没饭吃，没工作，那时候也都跟着一块闹，把巴列维打跑。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就上次啊，胡佛总统征完关税之后，美国的失业率，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 25%， 但没有革命啊，因为它时间比较短，两三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南非当时大革命的时候，2010年的当时也社会动荡的时候，它的青年人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50% 左右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咱们综合看中国呢，从理论上讲，中国呢首先是高压啊，这也不给你一个排气阀，原来还可以聊聊足球，还可以骂骂中国足协，实际上大家含沙射影都在骂中国政府，现在连这个都不让骂了啊，现在这都不行了啊，骂骂国足还可以，那不能说足协什么的啊，那现在这都不行了。所以说你又没有言论自由，不给大家一个说话发泄的这么一个机会，现在的实际的青年人失业率，你不能说做一个自媒体啊，那天天在那儿挣几个小钱你就算人家就业，实际上他的感受和失业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已经接近 30% 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到了高危国家的状态，再往上走一步就到革命级别了。所以说，说到严重动荡，也就是 20%， 我认为中国早就过了。 现在呢正在逼近30，进入到高危，然后再往上就是革命了，进入到革命风险区了。那你说就这帮孩子受共产党洗脑这么长时间啊，这个一天到晚的怎么怎么样，他会革命吗？我认为这个是需要积累的。首先家长还是有点底儿的啊，他啃老啊，包括家长一块儿帮着一块儿扛一扛，拉扯一下孩子。过去呢改革开放40年，多少还是有点底儿啊，这帮孩子们还能撑一段时间。我相信再往后都不行了，家里边也撑不住了，因为家里的房子也垮了嘛，房市现在也不行了，那家里边也没戏了，那这帮年轻人这是很可怕的。你说到现在让习近平洗脑，这帮人敢干革命，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说当时文革的时候，当时65年66年的时候，那当时毛泽东给大家洗脑，把百万红卫兵给洗成那样了，好的都疯了，全国大串联，都那个两眼放光，都跟那种疯狂的那种邪教徒一样了。毛泽东为什么让那一帮人上山下乡啊？怎么不敢让这帮人留在城里啊？他也怕乱啊。这帮孩子本来也没工作，那时候把工厂什么都干革命都干停了，都那样了。国家机关也都给冲击完了，也都没人了，他也不敢让这帮年轻人，都让他给洗傻了。那一帮人最后战天斗地在农村干活的那帮人好多还毛主席万岁呢，到今天这帮人有岁数了，比我们大一个轮回，那帮50后嘛，到今天一说起毛主席两眼还泪汪汪呢，在当时也不敢让这帮人留在城里，因为他得过日子呀，他得活着呀。所以说这是一个大量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失业人口的一个快速的聚集和积累，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都是满地的干柴。所以说别信那个啊，洗脑洗的这帮人连造反都不敢，他真活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事由，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你像当时突尼斯就因为一个叫一个小贩叫什么来着，我专门还写过那篇东西嘛，结果水果车被一个女的城管啊，还是一女的啊，最后非要罚款不可，非要怎么怎么样，最后就自焚了，最后就把全国点炸了，铁打的江山，铁打的营盘，最后全国瞬间脆断，